信仰之路与您同行。家人平安，我是靖远。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是《祈祷出来的能力》第四章，内室的祈祷。让我们时常在心目中看见布瑞奈德在美洲森林中将他的心意向神倾吐，为那些将要灭亡的土人祷告。除了他们的得救，什么都不能使他快乐。祷告，内室的、热忱的、出于信心的祈祷，是一切敬虔之心的根源。一个传教士除了能够熟练地运用其工作地区的语言以外，再加上温柔感人的性情与一颗在内室的经验中奉献给神的心，这些资格比一切知识或其他的恩赐与才能更能使人在救人的伟大工作上成为合乎神使用的器皿。服侍神的人有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种与人群没有接触，修道士便是明显的例子，他们脱离了人群，为要与神更多的同在。当然，他们是失败的，因为只有当我们将其利益施于他人身上的时候，我们与神的同在才是有用的。我们所要追求的并不是这个方面，我们容易将自己关在书房里，成了学者、书虫，但是人群与神到哪里去了？那都不在我们的心怀与思想中。那些同时是伟大的思想家与学者的传道人，也必须是伟大的祈祷者，不然他们将要成为后退的、无心的、挂名的传道人。只着重理智，结果在神的眼中成为比最小的传道人还要微小的传道人。另一种极端便是绝对的开放，传道人不再是神的人，乃是人的人和办事人。他不祈祷，因为他的工作是对人的，只要他能感动人，使人心中产生一种宗教上的兴趣与感觉，对教会里的工作肯伸手，他就满足了。他个人与神的关系对于他的工作并无影响，在他的计划中，祈祷占很少的地位或全无地位，他的工作因此所受的损害是不能用地上的数字来计算的。一个传道人在祈祷上对神、对自己、对信徒如何，就决定了他使人真实得益及果子的能力如何，也决定了他对神、对人、现在与永远的忠诚如何。一个传道人若不祈祷，就不可能使他的心灵与他崇高的职位的神圣性质互相和谐。假如只想借劳苦工作与忠诚履行每日职责来使自己和神使用的话，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倘若他把奖章当作一种艺术、一种职责、一种工作或一种乐趣，而不断努力去创作，却没有祈祷的话，也会使一个传道人的心渐渐变硬而远离神。科学家可能在大自然中失去神，照样一个讲道人也可能在讲章中失去神。祈祷是传道人的心灵更新，与神和谐，体恤别人，并且把他的侍奉工作提高至新的水准上，从冰冷的职业式的侍奉中解救出来，除去履行公事的态度，以圣灵恩膏的能力与锐利，把每一个工作的轮子推动起来。斯布珍说，在这一切之上，一个讲道人当然是一个以祈祷为其特点的人，他与其他的信徒一样祈祷，不然便是一个伪善者，他比平信徒祈祷更多，不然他就失去了负担其职责的资格。如果你们这些传道人不时常祈祷，就是可怜的。 如果你们在神圣的灵修上松弛，不但你们是可怜的，你们的教友也必是如此。那日子将到，那时你们将要羞愧痛苦。我们的图书馆与书房与我们的内室比较起来算不得什么。当我的教会举行禁食祈祷的日子，真是高潮的时刻。天门向我们打开，没有比那时更宽大的。我们的心距离神荣耀的中心，也没有比那时更近的。一个被称为祈祷的传道人的祈祷，并不是少许的祈祷，好像在食物中加入一点味素一样。相反，祈祷必须构成了他的血与骨。祈祷不是琐碎的一种责任，占着角落里无足轻重的地位，不是仅用一点从其他工作里勉强抽出的零碎时间就可以的。它乃是我们用时间中最好的与中心的部分来祈祷，并且需要用力。祈祷的内室不是沉默于研究之中或进入于工作计划之中的书房，内室第一，研究工作第二。研究与工作都因内室而变得新鲜与有效。那能影响工作的祈祷必然使人有特殊的格调，那是品格获得特点的祈祷，绝不是舒适轻松的或在匆忙中所做的祈祷。它必须强烈地进入心灵与生活中，像基督大声哀哭流泪祷告一样。它必须将心灵引入一种因深切的愿望而生出的痛苦之中，像保罗一样。它必须成为内在的火与力，像雅各所说的恳切祷告一样。它必须有一种品质，当放在金香炉中向神献上的时候，能产生具有大能力的属灵的生产之苦与彻底的更新。祈祷并不像我们幼年时所学的那种祈祷的小习惯，它乃是我们最重要的岁月中最重要的工作。它比我们最长的宴席更费时间，更需要好胃口。祈祷使讲道成为极有重要的作用的一件事，所以我们必须重视祈祷。我们祈祷的素质如何，就决定了我们讲道的素质如何。浮浅的祈祷造成浮浅的讲道，祈祷使讲道强烈有力，予以恩高，使之存留于人心中。在每一个有重量、有果效的传道人工作中，祈祷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讲道人必须是一个祈祷的人，他必须是一个祈祷学院毕业的学生。只有在祈祷学里，一颗心灵才能学会讲道。任何学问都不能弥补因缺少讲道而导致的损失。任何热忱、任何勤劳、任何研究、任何恩赐都不能填补他的空洞。为神向人讲话是一件大事，但是为人向神讲话是一件更大的事。一个没有先学好为人向神讲话的人，永不能为神向人讲得好而有成效。不但如此，讲台上所发的话语若没有祈祷为后盾，那是使人心灵死亡的话语，在讲台下所说的也是如此。
以上是今天文章的全部内容，更多灵粮欢迎关注福音影视网微信订阅号。愿神赐福您。